好，弟兄姐妹，大家
啊，平安哈、啊！我们一起我们就开始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主日预备我们有这样的心思跟机会在这一天来把我们最高的赞美感恩来献给你谢谢你看顾我们一切的需用无论是。发生的没有发生的我们都相信在父神的手中你也是为着我们最大救恩的益处来做一切的安排对吧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主日的时候卸下各样的工作来思想来回应你的恩惠对吧你就再次的提升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因为朝见你的面呢、因为沾染你的荣光我们就更加可以放下这些俗世的各样的缠绕能够在前面的日子继续的来忠心的来服侍你也坚定的来跟随你的脚步。带领我们等一下的时间我们的分享也包括那些要来参加的弟兄姐妹有一个顺利的途径能够加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开始啊OK 这是上个星期的上个星期我们在现场所以只有半小时了所以讲的不多就温习一下上星期我们是看11跟12节我们念他说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屋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前面有说到以法莲是指北国了这第五章我们已经来到结尾了第五章就是两边他都提虽然重点是北国了但是他讲完北国也讲南国我们也交代过是因为南国比北国更恶恶的意思就是他们更傲慢更邪恶因为他们看见了北国比他们更早的被上帝管教跟毁灭但南国的人却没有改变他们仍然在北国的道路上继续走这个得罪神还有违背上帝律法的事所以这里他就说北国人他们喜欢听从人的命令他当然不是说我们顺从政府这样乐从人的命令其实上下文是指到他们宁可听人的他们去违背上帝人到底是指哪一件事情就是指他们历史里头他们的第一个王就是耶罗波安给他们就是下的这个命令就是要他们在当地敬拜上帝而不要去到耶路撒冷 OK 这个是一个违背他们世世代代律法的一个做法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并没有反对圣经说他们是乐意就是说如果王逼着你要拜偶像你都哇当然很感动但应该我们都应该拒绝因为就是我们相信上帝会为我们开路如果看来好像一个拒绝的一个选择会带来伤害但你信的不是一个我们说求存之道嘛你相信的是上帝的看管看顾所以如果上既然是这样要求那我们就相信他会为我们负责任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严格来说其实你也是跟世界的人一样只是迟早就是他们是现在放弃你是以后放弃是一样所以这些北国的人他们呢 当耶罗伯安说啊，你们其实也不叫命令了，不过就是耶罗伯安给他们的一个安排啊，这是王的一个安排啊，他们好像就也没有反对啊。如果他们反对，可能耶罗伯安也不大敢，因为他刚刚做王嘛，而且他也很害怕，因为他知道他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很高兴啊，百姓就乐从啊，这个违背上帝啊立法的事啊，就在啊北国，而且就世世代代就留在北国那里啊，就是敬拜这个，就是哇，也不叫说他们说是上帝了，但是他们是用违背的一个方式来敬拜上帝。OK， 所以他们选择跟随人，不跟随神，连最后他就受欺压意思说上帝就给他们管教就是受审判了。OK， 所以这个讲法啊，就是说我们有时一些人家问啊，说如果像二战的时候啊，什么什么啊，就打仗的时候啊，像这个纳粹啊来找你啊，或者说共产党来找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什么什么如果是的话，我就要抓你坐监牢啊，要杀害你。好了，的确这个不是现在或是以后啊，这过去很多都发生了，就是在初期教会就已经有了。OK， 好了。我们一般当然是避免谈这个，是因为我们第一觉得它十分遥远，我们就不管。但如果真的要你回答，你要怎么回答？那一般的人呢，他会说：“哦，我们如果是对方很凶啊，我们就骗他咯。”我说：“哦，我不信的，我不信的。”他心里面要很坚定，相信就可以了。你只是外面呢，就说你不信啊，其实上帝看内心了嘛，所以你先讲不信，连他走了你再悔改就好了，这叫两全其美。好，如果你这样子做，你想一下，你是这样做，那错误在哪里呢？说讲骗话，那个还不是最大的错误啊，错误是呢，其实你真正信的不是上帝 ，OK， 你是相信一种处世为人的方法，对吧？就是你要适应环境，你要找一个生存之道。所以后来呢，是你保护神，而不是神保护你。因为你为了保护上帝，所以你讲了一个骗话。所以上帝是没有能力的。如果你做过这种事情啊，就是为了某某缘故撒一个谎啊，讲一个骗话啊，其实心里面并不是这样想，那是这样做。你有一次两次三次你这样做之后呢，其实你的信仰就变了，上帝好像还是上帝，但他已经在你的观念里头，他已经失去了他能够介入跟保护你的可能。每一次到关键的时候，你都要用你那一套生存之道来解决问题，对，只有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上帝就可以给你供着在那里啊，给你在那边敬拜，但是真的出事了，你还得把它藏起来保护它，这个不是上帝。所以难是难在这里，就是说你说难道叫我们每个人都去自杀吗？我也没叫你去自杀啊，但是你不能够有一个先想好啊，有一个后路啊，就是啊没关系啦，倒是骗骗人没关系嘛，反正不骗神就可以了。你不能用这个方式，你也不能想这个东西。你可能讲，但是他听错是他的事，对吧？就是你要绝对相信，就是如果上帝他是有能力的，他那个时候感动你，你就要按着他。当然我不知道他感动你什么，可能他感动你不要讲话，或是他感动你讲德语不可能啊，纳粹是德国人啊，他感动你讲中文啊，听不懂啊，我也不知道，或是说可能突然间他叫你唱国歌啊，又给他唱一个国歌，他也听不懂。总之我不懂，但是总之你不要先想好，我可以用那一套这种所谓人的聪明 ，OK？ 那如果你明白这一个，再回到你的生活呢，也是这样的。祷告归祷告，其实你看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到处找人的。为什么不能够改变这个恶习呢？就是 每次事情一发生，困难一发生，或是挑战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马上就是啊，找这个人帮忙，找那个人帮忙，这个是我有经验的，这个我有经验的，我要每一样每一样每一样都去处理。等到全部事情解决了，我们才来跟上帝说，哦，感谢你，好像这个神很没有用啊，是给你供在那里的。但是实际上呢，都是你需要自己去找啊，去求人帮忙。如果上帝只不过是这样的上帝，他是一个偶像。这也是因为你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让你的信心有，但是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真的是可以享受上帝的大能。因为你信心就一直停留在好像他就是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啊，给我们有一个就是敬拜的对象，但好像上帝在每次必要的时候都不起作用。 OK， 所以我意思说，我不跟你讲到人家拿枪拿刀来对你的时候又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啊，那个或许会发生或许不会。我应用到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决定也是这种原则的，就是老的那种处事方式啊，就是为人处事的这种方法就浮现出来。那个就是这里说的，你喜欢跟从人而不喜欢跟从上帝。 OK， 你后果呢得解决，不是上帝说我要欺压你，要压碎你，意思说你有一次你就会因为人你要受苦。可能一向来人都帮你啊，你都很顺利啦，你觉得哎，这是神的帮忙啊，感谢主感谢主啊，你让我遇到好人啊，好的朋友，好的什么什么啊，总之好人呐 啊都帮你解决了。其实本来呢，上帝不是这样的，他要你依靠他，他要你等他告诉你怎么样去面对。他可以说去找这个人，他可以说谁都不用找啊，你先有这个依靠神的心态再去面对。但是如果不是啊，你每次就自动去找人找人，你一定有一次啊，上帝说够了，那个最能够让你依靠的就让你失望，一个最有把握的就让你跌倒，就让你被压碎。那在最关键的时刻，上帝就让这个事情就是成为一个管教。所以我们应该被提醒啊，就是上帝是要我们真正的就是遵从他，因为他不是懒惰的神，他不是不工作的神，他就是那位一直在看顾万有，他在管理万有的神。你依靠他一点都不过分的，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做的。你不是麻烦他，是好像他在睡觉你叫醒他来做什么事，他一直整个宇宙没有他在运作不会运行的。这样的一位上帝，你说我听他讲要我做什么，有什么过分，有什么奇怪？甚至有人拿着刀枪来的时候，那个要杀你的那个人，他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连你来问上帝说，上帝你要我怎么回答他，很怪吗？上帝说让这个，上帝让这个拿枪的人突然间拿枪指自己也不指你，也可以啊。那么很怪吗？除非你的神真的是供在你的厨里面的那个神啊，的确是什么都做不了。 OK， 所以说回来了啊，就是这种我们说偏离的，当然他也不算说像当时的百姓也不完全说去拜了另外一个神啊，还是叫耶和华，还是有一点样子的啊，有祭司有献祭有什么的，但是上帝已经不在当中了。因为上帝说我不是这样的神，虽然你们有像啊，很像这个南国的敬拜，但是我不是。我们都要反省的，这不是只有刚信主的人犯的错误，通常这些都是老信徒才会犯的啊，就像以色列这样啊，他们就是长时间了，他们才会做这种事的，就是他们会在一个自信的当中呢开始走出去的。 OK， 所以以上帝现在要惩罚的就是两个，而且是在整个宇宙里头唯一的一个国家，上帝指明说要用这个国家来代表他的天国。 OK， 不是只是中东啊，是整个，不单是整个地球，是整个宇宙，因为没有在其他的星球，上帝还有别的指明啊。 OK， 今天如果你是苏黎世城里面的 number one 人，了不得啦，那么你说哇，整个欧洲第一名你也都很骄傲啦，全世界好不好， 你说你是全宇宙， OK， 包括有形体没形体的，你是独一无二的，这了不起嘛。上帝向这两个独一无二的以色列，就是北国跟南国，宣告毁灭，保护不了我们啊，这个独特，你不要再告诉别人我是神的选民啊，连这个独一的国度，上帝因为他们就是亵渎神的敬拜，就要毁灭他们。 OK， 连他说的方式啊，今天我们要看，等下 后面看的经文有点不同啊，但是也是 都是毁灭的经文啊，但是他这里开头说的方法呢，是上帝用慢的方式啊，他说像蛀虫，这个蛀虫就是他来腐蚀你的家具啊，或者你的衣服啊，对，蛀虫，不是马上的嘛，慢慢慢慢就一个洞了啊，慢慢慢慢这个家私，家具啊，它外面还可以，里面就已经被蛀坏了。那他的意思就是上帝会用一种方式，不是很突然，给他们时间，但其实呢，这个毁灭已经定了，就是这两个国呢。一定要往下沉了，这个局势已经不改了，定好了，只是呢在慢慢沉下去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会往上面逃，这些会往上面逃的人是有信心的，如果上帝真的是说我不要这两个国家啊，我也不再眷顾亚伯拉罕的这个约，他就这样让这两个国家好像潜水艇一样，一秒两秒就马上下到水底，谁都不能够逃，来不及嘛，对不对？就像很多的飞机啊，如果坠在大海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说有什么生还者，它不爆炸是一回事了，就算呢，它这样子快速的就是冲向海，怎么逃？就没机会了。 OK， 这里有点像是 Titanic 啊，就是这个大船啊， Titanic 真的是啊我们的故事啊，其实大家说这个大船啊沉的时候很惨，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船好长时间才沉下去的，然后好长也不是说几年几个月啊，就是有时间的，开头是人不管而已嘛，觉得哎呀啊可以啦，我们船那么大啊，就平衡一下，等，也像海啸这样啊，我们都以为海啸哇一冲就大家就好像被卷走了啊，但是一般呢，如果你注意啊，海啸如果单有一种很高的浪是跑不了，但是有一些海啸是它是慢慢的，它刚开始它的水高了。大家可能也不想走啊，就看啊，看热闹啊，看可能冲上来有什么保障，不想跑。那水越冲越高，越冲越高，就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大家才开始发现，哎，不对啊，是吧？那时呢，他们以为来得及走，但是当那个水往后退的时候，就把全部人拖进去海了。所以他其实很多人在海啸四中。不是因为他涨上来让你失踪啊，是他退出去，那个水一淹上来的时候呢，那个人的伤亡哇，可能有的人撞了墙啊什么可能啊，但是多数的人伤亡是因为那个水快速的往海退进去的时候的，就全部都拉下去了，但其实你看的时间是有的，但是可怕了哈，因为这种的刑罚方式呢，它是其实会让更多的人 就是哇，更多的人，本来就是那么多人啊，但是就是会让人的邪恶了啊，就显得更大，就是人的骄傲啊，就是更看得出，好像这些人不想活这样啊，就是他们因为骄傲嘛，觉得没事啦，我房子够坚固啦什么，就是有更多这种不应该看来呢，不应该最后死亡，但却因为骄傲，因为自信而灭亡。所以上帝用这个方法来对待北国南国。OK， 他开始先把周边的叙利亚这些摩亚先打掉。OK， 打掉了，这两个国家说，哎呀很好啊，他也不改啊，他就觉得这些活该嘛，他们是拜偶像嘛，活该。OK， 你慢慢再打下来，先打北国，你后来再打南国。你说谁有头脑的人呢、啊？如果真的相信先知的话，在第一件事情，当亚述下到这个叙利亚，就是亚南的时候，他就好悔改啊，对不对？为什么会搞到最后耶路撒冷被烧被毁的时候还不悔改呢？真的是这些人是没有要救了，就足足的证明他们是刚硬不悔改的人。所以北国南国啊，上帝说他用这个方式，但一方面像我说啊，就是会给机会，当中那些有真信心的人啊，可能当时信心不是很强，慢慢慢慢看见苦难因缘了，你就开始就是悔改谦卑了，上帝就拯救他们。当然多数的人是往下走啊，但是他们就少数的可以往上爬，上帝就救他们。只是这样而已啊，但两个国度最终没有被保存下来啊。好了，我们就继续看了、啊、今天要看的经文就基于这个啊，他就说继续啊，两个国家的，我们说他们喜欢跟随世界而离弃上帝的例子啊。我们读第十三节，他说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啊。然后他就说我给他们管教，上帝嘛啊，压上他们啊，就是给他们受苦了。OK， 人这些以色列啊，咱这里是讲以法莲啊、犹大两个都是啊，他们受苦的时候，他认为啊，他们可以啊找到帮忙。意思说，当上帝一方面让他们受苦啊，是希望啊，就透过苦难啊，让以色列看到自己需要回转。需要转向上帝，但是呢，以色列已经太习惯了找帮忙嘛，找人，所以当各样的苦难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没有想到说，哎，我们敬拜偶像或是敬拜这个方式到底会不会冒犯神，没有想啊，他们就马上转向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刚才我前面说的，他们的那种处事的这种智慧。就是人的方法 ，OK， 所以他们是把了这些上帝管教的事情看为是偶然的，就是不幸的东西啊。你说，举个例啊，你今天来教会，你开车好好的啊，开到一半爆胎了，哎呀，怎么会爆胎呢？那天礼拜天嘛，对。从来也没人担保你礼拜天不会爆胎啊！好了，你就停下来，你就想嘛，你说爆胎了怎么样？打电话叫人帮忙啊，叫儿子来，叫朋友来啊，或者说打电话叫保险公司来啊，打电话叫人呢、来接我。OK， 好了，总之你想了一个你觉得最方便了，你就解决了，那你就到教会去了。你要问你，哎，今天为什么没开车来？啊，没什么啦，轮胎爆这种。激励来的嘛，这种啊，就是谁都可能啊，刺上铁钉，哎呀，这种自然的东西的，没什么没什么，敬拜神，解决了解决了，没事。我最怕听人讲这种东西的。你说没事，我都很平安，你在说什么？你是在说 我解决了我的困难吗？还是你在说你已经跟上帝和好了，所以你说我平安？我想多数人是第一类而不是第二类。那么生病了我很平安没事，他指的是他看了医生，药也吃了医生说两天就没事，这叫做很平安，这不叫做平安。平安是什么？你面对了上帝。我们不需要这样做的，基督徒不用疑神疑鬼的吗？这种什么伤风感冒，现在 COVID， 哎呀，正常的很，不要大惊小怪啊，什么都神在天上是管这个乌克兰战争的，他不会管我们这种小事的。你的神不是神啊。你再知道一下啊，就是没有事情是偶然发生的。你不爆胎也不应该是正常的，你爆胎也不应该是，就是也不应该是正常的。没有事情，每一天的生命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是上帝的作为。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从来没有给你一个观念，上帝只是管某一些事情的。OK， 也没有让我们人有所谓自我的空间，因为他什么都看见。你喜欢不喜欢都好啊，也不是你的选择啊，就是上帝什么都看见，他什么都在管呢。所以说回来这里呢，北国的人他们被神管教之后，他们竟然没有认出说这个是上帝的管教，他们觉得啊倒霉了啊，谁来打我们？你看这个叙利亚就知道他们不好啊，亚兰本来就是贪的嘛，就是想要占我们便宜，那现在来打我们了，早就知道。他完全没有思考说是上帝透过亚兰的手来管教他们。OK， 所以他说以法莲见自己有兵，犹大见自己有伤，这意思说他们已经知道了。OK， 他们不是说什么事情，他知道了，那个问题已经显出来了。苦难已经就是伤害到他们了，但是这些所谓神的选民竟然不明白，这是上帝的手在做事，就是陌生成这个样子啊，就表示他们已经跟上帝的关系很远了，是吗？就上个礼拜我在你们当中，我不讲一个例子吗？我爸咳嗽，我跟我哥是听得到的。也不是因为他咳得特大声，而是他那个咳嗽是只有他有这样的声音的，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知道是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听到大嘛，我们是孩子嘛。你懂吗？如果要真的是有一个邻居说，我也是你家的孩子，我就考他了。那听得出来吗？听不出来，冒牌啊！因为这个是我爸的标志来的啊。我爸还有很多标志的哈。我们从小很调皮，我们常常。就是有时学爸爸的一些动作啊，他的口吻啊，讲话到一个地步我都习惯了。你知道我在那时啊，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住在家，以前我还没出国的时候，我是福建人啊，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很多人都是讲福建话的，就是闽南话的啊。所以以前人家打电话来教会，我们住在教会啊，他打来教会。那通常呢，那电话响，我爸是不听电话的啊。然后我也问过他，他跟我玩啊，他跟我说：“哎呀，我有恐惧感。”我说：“我有恐惧感什么？”他说：“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就是有人打他去听，然后来发现呢，好像可能他意思说，可能人家没有回他什么，他觉得很尴尬。”他就说Hello 一直没有声音啊，然后就有点怕听这个电话了。我知道他跟我玩了，因为他不想听。然后他说你去听啊，每次电话响就是你们两个小的去听，听了告诉找妈妈找爸爸。我还差来叫哇，他也在家里有秘书了，我们做了听电话。但我们很兴奋啊，有电话响，你知道以前的世界是很闷的嘛，也没手机也没上网啊，哇，有电话是第一个外来世界的，好像外星人到访的那种兴奋，那抢着听啊，那无论谁打来都是想听的啦，有的打错电话也高兴，聊半天没关系的。好了，我就常常去，我是抢着听，我就听了，我比较快嘛，好，我每次拿起来我就听。他就说 每次福建话了，他说啊，爱扯宝书啊啊，福建话是扯宝书，就是要找牧师了。但有时呢，他们讲的不是很准，因为我的名叫摩西啊，啊摩西啊，哇，可能也不大像了。不过有时读起来有点像啊，就是牧师跟摩西其实有点像啊。所以呢，有时他们说要找牧师，我就说我是，因为我以为他是说找摩西嘛，我说我是。然后他就讲了，他就开始讲讲讲讲讲。其实那些是跟牧师讲的，不是跟我讲啊，但我都听见了，因为我说，然后讲半天之后，我就说啊，对不起啊，我是牧师的儿子哦，我不是牧师哈、啊，那很尴尬。所以为什么你说你我说你讲摩西嘛，你又不是讲牧师，虽然听起来有点像，就是我讲这个故事，我想告诉你说，我连说话的口吻跟声音都有点像我爸，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是我爸。但现在应该不会了，因为你家离开家30年了啊，现在我也不知道像什么了，可能我比较没有我家乡的那种口吻啊，不过也不知道变成什么，不过没关系了，我意思说应该懂嘛，对不对？因为你是在家里长大，你天天听以色列人嘛，他们又不是外星人，天天献祭独立法啊，竟然不知道这是巴巴的作为，何等陌生啊！还以为这是一个什么自然律啊，一个很大的这种不幸的事情啊，认不出啊。OK， 所以先是在这里就责备他们了啊，是愚昧的啊，因为上帝这样的就是管教要他们悔改呢。这个爱心啊，就是没有灭绝啊，只是管教，他们竟然没有得好处，而且他们往相反的方向，他们应该是寻求就派人去找先知嘛，他们反而派人去找亚述，我们说这个反的太离谱了啊，就是去找了这个拜偶像的国家。就找了这里说啊，耶雷布王啊，是吧？但不是很出名啊，不过就是知道是亚述的王啊。啊，亚述是当时就好像今天的美国这样啊。啊，所以如果没有美国在那呱呱叫啊，乌克兰早就没了，因为欧洲也是不想管他了。那所以今天乌克兰人啊，如果讲我也不讲这战争了，就是你好像乌克兰讲啊，你被欺负了 ，OK。但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呢，你投靠的就是一个当时的亚述 ，OK？ 你认为那个最有拳头的、最有力气保护你的，你就证明了你是世界的人，对不对？像这里说的，今天说你们还不知道吗？亚述是谁？亚述几百年前什么都不是，耶和华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就一直是你们的上帝，你怎么会去想是亚述是一个答案呢？因为他们已经很早在这么多敬拜里面，他们已经假的，因为如果天天这样忙敬拜，灵性应该很好，那其实就证明他们那么多的敬拜献祭是虚假的，因为一点都没有亲近到上帝啊。所以这里就说出啊，先指以法莲，连后面责备犹大啊，也是因为这个历史是以法莲先开头做这个事的啊，因为在之前是没有人这样做的，也任何他们发生事情，如果你看以色列历史啊，大卫啊，所罗门啊，其实他们有什么事啊，就算是扫罗那个坏王啊，都不会想要说去找什么亚述啊，找巴比伦啊，找埃及啊来结盟来帮忙，没有这种的 ，OK？ 他们顶多就是以色列彼此啊，就是结盟帮派啊来这样子。人到了亚述，亚述就开了这个先例啊，开始好像聪明了，可以利用国际关系啊，可以利用贸易，可以利用经济来牵制，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来制造和平， 你就把上帝说你可以退休了，把他赶出去，说你不需要你了，我们长大了，我们今天有联合国了啊！你看我们联合国让我们的世界平安了超过100年，是联合国让你平安吗？联合国有办法真的起平安的作用吗？你是开玩笑吗？那个安全理事会里面的几个都是打仗的，怎么会平安？不能平安，而且打起来他们否决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怎么平安？你还不自己骗自己吗？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这样讲的，那我们都好像几乎已经接受了啊，我们有这个50-60年的和平，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学会了啊，我们从二战、一战、二战学会了啊这个和平的宝贵。好了，现在一下就出来了，当然战争以前也有啊，但是现在是故意打到你门口的，大家就没话说了。联合国是啊是啊是啊，联合国是呱呱叫，有用吗？没用啊，因为俄罗斯也在联合国里面，的确没有用。这一些不是人掌握的啊！我们不打仗，我们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啊，要不要打了？不拿枪，不拿刀，我们用跑啊，用跳，用丢啊，看谁赢啊，这就强了啊！有用吗？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希腊神话，是这个神山的名字啊！什么？真的吗？人类真的是有一个法宝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啊？这是人的虚构啊！认为用这种外交势力啊，人与人之间彼此交换条件，我们就可以牵制对方达到和平。上帝说不能，有罪就不会有和平。和平只有在圣洁的地方才有，因为上帝是和平的，所以这个北国就带头做坏事啊！我们就先去找啊，就是做了这个先例了啊，开始去找啊亚述人，请亚述人下来把他们的敌人打败，就是亚兰呢、啊，就是靠近他们旁边那个亚兰，就是叙利亚，把他打败。但哪里知道亚述哪里有这么傻啊？他给你请来打，他当然来啊！啊，打完之后呢，亚述不走啊，是吧？所以后来亚述就控制了北国了。只要北国有什么动静呢，亚述就跟他追，因为你欠他的。所以最终呢，北国是被亚述灭的。啊，所以刚才我前面说了，如果你很习惯依靠人，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呢，同样的人就让你重重的跌倒，因为人不应该是你所依靠的，就算他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他们的可靠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只有上帝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先祷告，他怎么引领你，他要怎么做，他得到荣耀的，你就做他要你做的，好吗？好了，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两个国家啊，比谁都认识耶和华的两个国家，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用的方式是世界的方式，所以先是责备他们啊。然后他下一半段呢、啊，就是我的笔记上面写的，就是结果是什么呢？有没有像别人这样得到帮助呢？上帝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医好你的伤。这个不是说没用的意思啊，上帝是说我不成全。就别的国家啊，你说埃及去跟这个库斯叫什么古时啊，都是埃及啦，都是南方的国家啊，就是埃及古时也是古老大国啊，他们在历史里头呢也合过的。OK， 然后又打又分，然后来彼此消灭啊，这样。但是其实他们有试过和平相处，很强大啊，就是在南方。OK， 有成过啊，就是我说，上帝也没有说啊，这个外交是完全是一个笨的东西。 上帝可以用外交让这个不幸的世界啊彼此就是达到一种和谐，是可以。意思说外交呢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它成效了，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面以色列人不应该是这样了，因为他们不是外邦人，他们不是古时人，他们不是埃及人嘛，他们应该知道是出于上帝。所以上帝说好啊，你学埃及人做事是吗？你学这个巴比伦人做事，好啊，我就让这个本来看来是合理的事就在你们身上就不合理，就不成，就让你知道呢这个不是答案，答案取决于上帝而不取决于这些方法。就好像人家吃的药都会好，你就是不会好你说为什么这样啊最后医生说没办法啊，每个人身体的这都是医生的法宝了，医不好的时候就说啊因为你老了。我现在听那些医生有时候也是受不了，我说我爸妈去看医生了就你看，但他们身体也是有软弱，没有说很严重啊，但是有这边痛那边痛，有时候就听人家说啊这个医生不错啊什么什么，然后出名很出名啊很好啊，他们也就试试看去看了。好了我是管不了了，我人在这里啊，他说我们要看就去看了，叫哥带你去看去看看回来我就打给他，怎么样啊医生讲什么很出名的医生啊什么在中国哪儿什么讲啊什么中医啊 OK 好讲什么哦医生说是这样的啦，人老了就是这样的啦。我说这个我也会讲啊你那么出名你就坦白跟我爸妈讲说医不了嘛不要啊，这医生说是这样，医生说是你的问题啊不是我的问题啊，老人就是这样的哎呀啊你已经很不错的啦，你都80岁了啊已经很讲到你很高兴了，本来有病了觉得没病了就觉得很不错很不错。你知道医生就只能叫医生，真的没有你办法，你的药不起作用，医生顶多不是给你换一个药，那他也不知道他能够怎么做，因为从来医好人的不是药啊是上帝。但是基督徒不应该像世界的人这样嘛就这边找那边找人，你先祷告上帝说去吧孩子，今天我透着这个某某的这医生给你帮助你就因为相信神的应许而去，而不是呢人家一说这个好你就去那个好，你好像无神论这样的不应该嘛所以这里上帝说好啊，你们学不懂我就给你这个功课，人家都可以的时候亚述能够帮助许多的人，曾经啊因为他强大他结了很多盟啊，就对你们不行，他来了以后给你们极大的伤害 OK。 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常常在我们眼前会出现他们的目的出现的目的都是想要取代上帝就吸引你说你祷告你去祷告不过不用太虔诚我可以帮助你 OK。 这是欺骗我们的，因为你只要细想你就知道没有的任何事情，因为大家都是人你想普丁怎么想习近平怎么想，拜登怎么想，你说大家都是人嘛，难道他有两个脑筋吗？没有啊，他也是一个脑他过去的他记得的也不记得未来的他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一样你怎么样他能够有两个大脑，一个知道未来一个知道过去不能嘛，对吧？所以他想到的你也可以想到的，只是他多一点资讯而已嘛，大家多也不一定能够掌握了，没有答案的 OK。 大家顶多就是试一试而已，所以回来这里只有一位全部都知道的，而且都是按他的心意来发生的，这位叫做上帝，也只有这个名字能够配得他。偏偏这位上帝就是我们的父亲很亲密的一位父亲，他讲他不跟你讲都没关系，因为他是你父亲，他会看顾，所以他应该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让我们直接去寻找他，要从他的手中得拯救。 的帮助啊，这就是我们信仰一开头就应该有的啊，就是你为什么来信主耶稣，你来投靠啊他的救恩，就是因为你相信有一位上帝，本来你不认识啊，但是这位上帝呢就是最高的神啊，他爱你嘛。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爱向我显明啊，基督就是上帝的本身啊，当然上帝的爱子，但是他就是上帝了啊。所以我们说信耶稣其实不是只是一个观念，说耶稣基督存在，其实你信耶稣是因为你透过主耶稣你能够完全相信上帝对你的爱，因为耶稣就是来到世界就是向世人证明不是上帝存在，向世人证明上帝愿意赦免犯罪的人，这叫福音啊。当然很多人听福音不是这样听的啦，所以信的也不知道有没有真的信啊，就是到最后老半天的做基督徒圣餐也吃了老半天，才发现原来自己是无神论的，或是才发现自己没有真的信对，他一直都在信只是有神而已，就是只是有神，他根本都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基督，你跟基督有关系的人啊，而不是跟神的存在有关系，这个哪里算的是基督徒？魔鬼也知道神的存在，而不见得魔鬼上天堂，是吧？那以色列人真的不能只是形式上啊，做做礼仪啊什么，就说我是天国的子民，说是这个不够啊，他们要比别人更明显，就是他们对这个万有的上帝有一种确信，就是上帝是爱他们的，上帝不仅只是给他们阳光雨水的这个普遍恩典的上帝，上帝是特别眷顾他们的上帝，但他们没有啊。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你们在场听的，你反省一下啊，你的信仰是不是只是在一个外邦人一般啊，就是认为神会看顾啊可怜的人这种观念上？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还不是我们的信仰。如果只是这样，耶稣也不需要来了，对吧？因为这个人人都会知道的，谦卑一点就知道了，基督来不是只是要证明神是真的，他要告诉你，你这个罪虽然是没有的救的，但是上帝他的个妙方啊，他愿意赦免。你说怎么可能，人都不会饶恕我，上帝会，上帝说我会赦免，而且我把你的罪放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是他自己为我们承担，是这一回事啊。好了，其实就是多讲了，不过好，回来十四节啊，所以他们去找别人帮忙啊，你上帝说好啊，我让你们知道这个别人会给你带来什么。他说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堕去无人搭救。那这个不是说上帝变成动物来咬他们呢、啊、OK， 就是说你们去找吧，你们其实以为找到朋友，我告诉你亚述就是狮子， OK， 就是你们要去，就刚才前面说你认为最可靠的那个帮忙呢，最后就是伤害你最深的，不是因为这个人邪恶，而是说哦，这个朋友最后出卖你，不见得他出卖你，是上帝咒诅了这个事情，就让这个人呢在最关键的事情上呢帮错了， OK， 那你就重重的就是受打击。你就像这里上帝说好啊，你们如果不愿意依靠耶和华，转向这些世界假医生啊去找帮忙， OK， 你们要知道上帝还是上帝，所以上帝呢会让全世界都无效，意思说你绑架了整个世界啊，上帝仍然还是可以让这个世界起不了作用啊，就是他不能帮助你， OK。所以这里呢他就说我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不再是前面说啊好像蛀虫一样啊，就是渐进的慢慢的啊让一些人可以悔改，他说我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到你们当中，就像狮子，狮子就不像蛀虫了，啊，它不是慢慢的啊，狮子是很快速，而且是很残暴的。所以他说我要用另外方式来让你们明白啊，或是让你们悔改啊，就是上帝要用啊，就是这里说狮子啊，少壮狮子，其实都是一样啊，就是啊，好像啊狮子来咬，而且要吞吃。意思说他开始呢可能会带来疼痛啊，连之后呢就要毁灭，所以他是先撕裂哦，撕裂，你说狮子撕裂，狮子没有用刀叉的啊，他撕裂东西就是他的那个牙齿跟他的爪啊，所以他是先来就是把以色列啊就是分裂，连分裂完之后呢他就剁去啊，剁去就是吃掉的意思啊，就把它吞下去的意思。OK， 所以上帝说我要给你们先有刺痛，连最后要深深的打伤你们，让你们醒悟过来，或是让你们谦卑下来。OK， 所以他们想要躲避上帝啊，用世界啊来躲避上帝，但是最终啊，他们不能够躲避啊，因为上帝他是掌管啊万有的。啊，所以你不投靠他，啊，或者说你想要抵挡，其实最后一切啊，这些你所依靠的，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就反而你成为了啊这一些的伤害啊，就被伤害的人啊，就是简单来说，他们投靠亚述，后来就是亚述灭他们，这个很奇怪了。就是你吃那个药，最后就是那个药害死你。你说哈，不吃没事啊，可能不吃没事哈，那就是因为你太迷信。上帝说好吧，就让这个药给你学个功课啊，别人吃没事啊。就你说上帝这样捉弄你啊，不是捉弄你，你要知道你走到这个地步啊。当然我们一般人没有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我们还糊里糊涂嘛啊，一般基督徒啊，可能也没有好好读圣经。可能就上帝可怜我们了，哎呀，还是不懂啊，哎，就没有这样。但以色列跟犹大是不同啊，啊，他们是世世代代啊，都是在律法中长大的啊，他们的这个先知啊，是一代一代的这样的责备跟劝导，所以到最后才上帝用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对待他们这种特殊情况。OK， 啊，我刚才说。这种审判管教通常是发生在老信徒身上的，而不是那些刚信主的人。通常上帝对这些刚信主的人、不明白的人呢，经历不够的人呢，上帝还是很多宽容。虽然犯错啊，上帝很多时候都是就是给机会了。但什么时候上帝会转向用严厉呢？就是那些知道了。但故意不做的啊，或者那些不单不做，还要就是用相反的一个动作去亵渎神，所以这些通常是熟悉圣经的人才会这样做的嘛啊，所以我这些经文是警惕了我们这些老信徒了，千万不要成为以法莲跟犹大啊。然后他说这个结果是狮子，或是以这些年幼少壮的狮子。就前面解释啊，他们一般的动作，他们抓到猎物啊，他们就会把它撕，弄死了就把它撕裂，人就吃，人那也不会吃到完呐，他会留给后面的人呢，别的鸟啊什么的。但是他们，总之他们就是这种样子的，就是他们像得胜的这样啊，就把一头牛啊咬了，就吃它一些部位，然后他就好像得胜了，就走开了。你走开，他做什么？去睡觉？没有，他在吃另外一只，他在咬另外一只啊！就是他是一种这种征服者的这种傲慢啊。哎，他就会，哎，其实有很多人是很多人，很多这些鸟啊，那些狐狸啊，或者那些豺狼啊，就跟在后面，因为他们知道了他不会吃干净的，哎，他们就会跟在后面得好处。他说亚述就要这样子对待他们，哎。他是没有必要来抢，因为亚述已经是富裕的，也是强大的，他不贪这个迦南地的东西啊。 但是亚述就是要证明自己，他可以打埃及，更能够证明自己伟大，对不对？但是他就是偏偏呢，就是要来对付以色列。OK， 就是要证明，还是可能要表现啊，他的立场啊，可能是一些外交的事情啊，所以他们灭北国本来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必要的。那上帝就让这个事情发生。OK， 让北国被撕裂之后，被分到全地上啊，就是亚述把他们赶出去啊，分散了，然后就把外人带进来，就让整个北国就有外，就是外邦人住在里面。OK， 就好像这个狮子咬两口啊，拿的拿了，不拿的扔给别人，让大家去分摊啊，去吃掉它，就没了。而且说是没有人可以搭救啊，看见的人不能动，做不了什么。这就是说外交啊，人的政治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其实起不了作用啊。如果上帝真的要用狮子，你说谁可以救死？你说大象啊，大象也跑了啊，除非有恐龙，我也不知道存不存在啊。你说狮子一发威的时候，也可能另外一只狮子来抢了，但是一般上其他动物就是远远的看了，就是这样啊。好了，连我再看有没有时间可以讲完啊。啊，这 OK， 我还有十分钟啊，我把第五章，我看到第五章我还剩下两章 ，OK， 我把第五章讲完了，剩下两节我就说完它。然后他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这一节最后放在最后是很好啊，它是一个安慰，就是讲出了以色列跟犹大就是不一样。虽然打上帝打他们的时候是很像别人，也是这样被打的，但是他还有一个尾巴的，就十五节就是说他们会悔改的，就是不同啊。上帝灭巴比伦的时候没有这句话的，上帝惩罚亚述没有这句话的。OK， 他说我做完这个事了，就好像狮子这样，他咬了，他吞了，他就回到他的洞去了。连上帝想形容自己说，这个事情管教完毕之后啊，我就安息了。上帝不说他要睡觉啊，他就说呢，他就完成了他的管教，他就回到了一个等候的一个位置，就是说他上帝说我做我该做的，我现在看你怎么样。 OK， 所以上帝把这两个国家交出去之后，就是有七十年的时间了，但北国早一点了，不过南国是七十年。这七十年的时候呢，上帝回到原处，就是上帝没有做事，没有跟他们说话，也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 OK，在这七十年，上帝要他们有一个动作，就是悔改，就是让他们，就是，我们说，就是不急着哈，说啊，我来祝福你啊，安慰你啊，没有啊，上帝好像就突然间保持距离一下，给他们在那边哭，然后他走开了，但是没有说走到很远啊，他回到了他的原处，然后他就等候啊。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境况啊，他们被上帝惩罚，就被交出去。其实在这一点上啊，外邦不信的国家也有的，就是也有惩罚的地方。但是呢，上帝等候悔改的儿女呢，这个就是外邦不存在的啊，外邦的国家没有的。OK， 所以上帝其实他有严厉的地方。也是他追讨罪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好像他不要我们了。但是感谢主对他的教会啊，上帝对他的儿女永远还是保存了他的慈爱，所以他的慈爱是在后面的啊，他就等候我们，好像一个父亲啊，就是等候他的儿子回归而饶恕他啊，好像耶稣讲的比喻这样了。 OK， 所以如果他完全哈，就是说不管我们啊，犯罪就去犯罪吧啊，什么的都去做啊， 啊，或者说我们被刑罚之后，他也没有啊给我们有一个可以悔改的确信的话，啊，其实的确啊，他就看来是完全啊丢弃与我们无关的啊。但这里并非是这样啊，犹太人跟北国人啊，他们在流亡的时期啊，其实是耶和华等候他们的回归啊，给他们指定70年。就可以允许他们可以回到啊，重新回到圣殿啊，可以重新透过献祭啊，与他和好啊。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安慰了啊。所以他结尾就说，上帝回到原处，他不是休息睡觉啊，他就是让百姓自觉有罪，或者说让百姓承认自己的罪，连。承认了就来寻求赦免，寻求上帝的面了，寻求赦免。所以人就是得到医治的第一步呢，就是要意识到我们为什么会惹上帝的怒气啊。这一点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很难啊。很多人都是遇到苦难了啊，也知道自己不对了，但是他没有办法说为什么上帝会用这个方法或是用这个苦难来刑罚他，他没有想这个 OK， 所以他很难对罪感到忧伤或是感到羞耻感到愤怒。第一步先要自觉有罪，不容易啊，70年要用时间了，70年。一般基督徒哈，我们有时是跳过去的啊，我们就遇到苦难我们就马上喊救命，你要先反省嘛，如果慈爱的神，他为什么要把这些疾病啊、困难啊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不是只是纯粹要捉弄你啊、考验你，我们也没有高级到真的是我做一个圣人啊，上帝要考我们啊。OK， 其实上帝如果用苦难考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OK。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反省，也应该谦卑的啊，为着我们所知道的罪而悔改。 OK， 然后呢我们要基于对上帝的信心来寻求，寻求他的面的意思就是寻求他的赦罪，寻求他的宽容。那么啊，我昨天听那个我们团契的时候啊，保罗也跟我们说，他说他的儿子，当然他你们也知道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啊，那女儿是常常来他家，因为他要顾他的孙啊，就常把孙带来，他儿子就很少提啊，他儿子其实住的比较远啊，人也比较少来往，但是他儿子有时候会打电话什么啦啊，但是他们是对大儿子是比较从小啊比较宠啊，这个儿子因为对他有很多的期盼啊，也花很多心机在他身上了，但这儿子就说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自我，所以就走很多世界的道路了，可以这样讲啊，就是做一些不该做的，这样也不听父母的劝啊，所以都不年轻了，都40岁了，就是就是很多他都试过了，他也读过医，做过也没有真的做医生啊，但是就是医学也读没有毕业啊，读一半不想读 OK， 人又想要去一个公司里面做一些科技的东西啊，做一些就是总之 animation 啊这些啦，也做得蛮成功，然后突然间又觉得很无聊又不想做又什么，总之一直就人生就是这样子啊，连呢试试看做这个，试试看呢，连婚姻也是这样，试试看，试试看，所以到现在就一无所有，全部哈 ，OK， 就是没有到连卡也没有，连什么钥匙都没有，连手机都没有。来，不是说穷啊，是他就是为了跑出来，就是为了脱离他的问题了，他就什么都不拿就走了 ，OK。他就出现在他爸的门前，就是保罗说他那一天他有个感动，因为他早上是会去外面祷告啊，就是他去散步就祷告，那天他就有感动，他就那个时间就出来， 人一看他就看到他的儿子在外面，因为儿子没有手机嘛，连他儿子来找他父母，但是没有办法叫他们啊，因为他们是住在公寓嘛，可能他也不知道下面那个号码是什么，一般是打电话嘛，他就只能在外面等啊，等啊，看他父母会不会出来嘛。但是保罗就很奇妙，他就有一感动，他就去看那个窗，他就马上看到那个是他儿子，他就冲下去，冲下去，他就开门给他进来了。保罗跟我说他第一个感觉就是呢，小儿子回家了。当然他看到很落魄啦，不过 他的意思是说 他也没有问他为什么什么，就是把他 接进来了啊。他儿子就现在一直在他家里就快两个礼拜了啊，就开始稳定啦，也就开始说一些事情啦，他才知道了啊，也知道他的状况，当然也在信仰上啊，他开始有一些对话也谈到重生，也谈到也为自己的罪啊哭什么。所以昨天他就跟我们讲很多了，他就说他儿子呢讲到过去这八年呢，这荒谬的八年啊，荒谬的这八年呢，他过的这八年，他是喝酒喝到医生都说他的肝是坏完了，就是死定了，才几岁人啊，现在慢慢他才恢复过来，然后算年轻了，但是不知道会怎么样，不过总之他的肝已经是喝坏了，才几岁人啊，喝到有时醉在街边了，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就是自我放纵放弃到这种样子的人，今天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但他爸爸当时就是关心的不是的什么钱啊什么，主要还是说他希望他是有救恩的人他会向神求啊，所以他们就谈，就有提到这个事啊。当然我们也蛮高兴啊，听到说他儿子一讲到他的罪的时候，他就哭了。他隔天就问他儿子说：“你昨天那个哭？”他们两个都哭了。后来，就觉得。哎，这个哭是什么啊？他就问是不是重生的哭？他儿子没有回答他了，不过儿子说已经发生了啊，意思说他儿子认为呢，他能够这样子哭是上帝做的，不，盼望了啊。等下我就跟他说这句话了，我说他的回转不单只是哭啊，他要寻求。因为如果只是一个人说我知道我错了啊，我知道是神管教我，你没有，你还是很远的，很远很远的，你要走回来，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是信心，光知道自己错，这个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的，有一天你无论你现在嘴巴多硬，来到审判台前你都要承认这一点，我是一个罪人。那时你看到神圣的神，看到天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讲什么的。但是那一天你已经没有办法用你的信心。今天当上帝光照我们的罪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哦，我错了，我是活该，因为我放纵自己，我走到这样的地步，我哭。好，下一步呢，下一步就是凭信心相信上帝还爱你，来他面前求，只有这个环结上来了，他才成的，对吧？因为那个生命呢，是当上帝赦免你，你也想感受啊，就是经历到上帝赦罪的平安，因为他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和好。 OK， 所以他就会说这些以色列人呢，里头当然不是全部啊，就有一些有恩典的人，在这个极难的时候啊，当然特别是极难就是非常痛苦的时候啊，他们不会消失，但他们会懊悔而寻求，所以有时痛苦对我们还是有益处的啊。OK， 也就让他们可以认罪，连最后悔改，祈求上帝赦罪的平安。连他们就满足了啊，就是这个天父管教他的教会，他的儿女的这个心意，他就是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 所以盼望我们，我讲完了哈，就是十五章这个第五章的十五节，就最后一节了哈。他就给了一个盼望在结尾，就是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就算是像灭国这样大的灾难临到你，上帝说我还是回到原处等候你的回转。所以父母弟兄姐妹，我当然我不知道今天你们谁上来，我看不到啊。不过我是希望你记得，我不一定是说你啊，因为你们都在教会了，你们也在听神的话，我相信你们也在信心上有长进。我讲的是很可能是你们的下一代，因为你们的很多的孩子呢都是在教会长大的，他们是明白教会的教导，明白圣经的情况之下走出去的。他们今天不在了，那他们今天在世界里面，他们在欲望里面打滚。 OK， 我们当然很失望，为什么会这样啊，做错什么，你可能问很多东西啊。但是你要知道，在他们回转之前呢，他们不是风风光光就跑回来的，不会的。 OK， 因为世界如果那么吸引他们，他们哪里会回来，一定会有苦难，会有困难。所以我们预备自己，如果有一天他们来到人生的低处的时候，我们预备好自己，把他们就是接待进来。但是我们不是只说啊好了回来就得救了，不是啊，给他们有这个信心啊，首先看见自己的罪而懊悔，同时呢引导他们对上帝慈爱的这个信任，以致他们懊悔之后，他们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黑暗的地方，而是他们可以懊悔之后就有信心可以转向慈爱的上帝，就重新得到生命啊。我比较想到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了啊，因为的确得救的事情不是爸爸妈妈传给孩子那么简单啊，它不是像语言、像肤色、像血统、像文化这样子传的啊。每一个人都是经历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他们就算是在教会长大，他们也没有这个方便可以坐电梯的啊，他们也得从死亡当中听见主耶稣的声音而活过来啊。只是我们做父母的角色啊，在这件事上有重要性啊。我们自己当时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父母不信嘛，他们没有办法这样指引我们，或是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安慰我们。但是今天你看圣经，你明白了天父的心意之后，你就要按着这个上帝的做事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下一代，为他们祷告，给他们设立榜样，同时呢预备自己的爱心耐心啊，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用神的话来指引他们，好吗？好了，我过重了哈，我停在这里哈，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完第五章，也看见你虽然你对你的儿女有怒气的管教但是只是片刻啊，你的慈爱却是长久啊。我们感谢你，你始终为亚伯兰的后代你存留恩典因为你要成就你所应许的。我们看见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他们纵然呢在许多事情上得罪了你，但是上帝你仍然在严厉的管教之后你让少数的人可以因着神的保守可以回归让他们成为今后我们教会的这个信仰的一个宣告者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在新约里头他们是第一批来跟随耶稣的人也是第一批你差遣他们来向外邦做见证的人以致我们可以从这些回归悔改的犹太人身上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感谢你他们虽然跌跌爬爬他们失去了许多的机会但他们的顺从却带来了 之后千千万万的外邦人蒙恩的一个福分。主今天也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哈，我们自己得救，我们可能在中年的时候我们认识你，但我们可能会想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也需要从这个死亡的当中来听见你的呼声以致他们可以回转他们可以得生命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成为天国的承继者。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主，我们更感谢你，你也是一个慈爱也超过我们过犯的上帝。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下午来敬拜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听到这里。 OK， 好，谢谢，好，下午见。 OK， 好，拜拜。